俄军使用化学武器发动乌东全线攻击。习近平考察山西应了预言，元老重返核心层，14个国家税率 25% 起跳，不包括台湾。专家说好兆头，川普一句话吓窒了金砖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7号，英国化学武器部门前负责人戈登上校表示，随着俄罗斯加大毒气攻击力度，乌克兰前线开始变成了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伊普尔。伊普尔是1915年首次使用毒气的战场，当时造成了几万名士兵和平民受伤和丧命。这段历史可以令我们感知当前俄乌前线有几咁残酷。据基辅邮报报道，俄军近期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使用了氯气和氯化钴，又被叫做毒性呕吐剂，用来驱赶躲在掩体中的乌军士兵。乌克兰军方报告称，过去一个礼拜有至少30名士兵因为沾染了化学毒气住院，症状包括呼吸困难和皮肤灼伤。专家分析，俄军近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俄罗斯签署过的化学武器公约中禁止的化学毒气。这个行为不单止是因为战场恶化时的疯狂反应，更加是在打心理战，意图在停滞不前的前线瓦解乌军士气，从而找到战略突破点。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已经计划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和欧盟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一旦俄军使用化学武器得到证实，北约将会加速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特别是防化装备。而乌克兰军方已经紧急部署便携式化学探测器和防护服。而西方媒体透露，俄军可能正在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地区设立化学武器储存点。最新消息，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沿着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前线对乌军阵地发动全线攻击。这个是3年来这个前线遭遇过的最大规模的进攻。据分析，俄军战略是要推进到马里乌波尔高速公路，切断乌克兰对顿内茨克战线的后勤支援，从而形成战略突破。这个已经被看作是俄军今年夏季攻势中最主要的战场。7号，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在乌克兰造成4人丧命，30几人受伤。据了解，俄军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募兵中心。俄军仲宣称，在乌克兰中部第涅伯罗州州界地带和乌军前斗几个月之后，首次在第涅伯罗州抢占了一座村庄。同一日，川普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乌克兰遭遇非常非常严峻的袭击，我们将提供更多武器，主要是防御性武器。川普仲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乌克兰他们必须能够保卫自己。国防部发言人尚恩·帕内尔补充表示，评估全球军援的机制将持续运作，作为美国优先国防政策的一环。在美国军援政策变动之际，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攻势，对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攻击造成至少27人受伤。乌克兰政府表示，仅仅是7号一日，全国已经有至少11名平民丧生，超过80人受伤，其中包括7名细路仔。6号，对乌克兰南部黑海城市尼古拉耶夫的轰炸，造成了几十人受伤和丧命，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据报道，尼古拉耶夫市的市长亦都被炸罹难。时事评论员金言表示，战争的残酷是我们这些从未有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吃瓜群众根本无法体验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数字上了解俄乌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今日是7月7号，亦是俄乌战争的第1230日。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俄军战损报告，今日一日之内，俄军有1100人受伤或者冇命。从战争开始到今日，俄军官兵已经有102万人受伤和丧命，坦克损失10000几架，战机损失421架，舰艇28艘，潜艇1艘。俄军死伤超过102万是什么概念呢？俄罗斯自己公布的俄军现役人数是120万，也就是说这三年多的俄乌战争基本上将原有军人的 85% 都打清光了。号称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现在开始要向北韩和老挝请求支援了。7号普京正式签署法律，专门授予无国籍人士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权利。这个是几咁缺人啊，才能够专门签署这种法律。而不停止战争，结果除了生灵涂炭，无数家庭破碎和国民经济彻底玩完之外，得到了什么呢？就是自我宣布的增疆阔土和迷幻式的民族复兴梦吗？川普一上台就致力于令到各处的战争停火，特别是已经打了三年多打成胶着状态的俄乌战争快点停下来。这个亦都令到两边的支持者不满，都觉得只要再坚持一下就会获得战争的胜利。先不要说双方每日各自千几人左右的受伤和没命，他们都是有老婆仔女的，仅仅是战争本身继续拖延就意味着不断升级直到疯狂。近日习近平到山西省阳泉市考察，有分析指习这次行程应了些刀人的一个预言，习的政治生涯在走下坡路。而网上开始传出了这个机构的工作条例草案以及成员名单。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7号在山西省阳泉市考察，在下午的时候来到白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白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白团大战纪念馆。从官方媒体的相片看，当日阳泉市弥漫着大雾，习近平和其他6位官员，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宇、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孟长峰、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山西省长卢东亮和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等人在大雾的背景下矗立着。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这里边暗藏着不寻常的资讯。第一，从相片仔细来看，陪同他的高阶随员中梗是有何立峰一个人。作为习近平的中办主任，蔡奇按照常理应该跟随习近平考察，他的再次缺席令到外界对他在习近平心中的位置产生疑问。第二，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中共官方称是因日程冲突，但他竟然选择跑去山西阳泉市献花篮，显示出对白团大战的重视。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分量可想而知，竟然因为日程冲突选择山西，显得极为不合理。这个背后似乎暗藏着非同寻常的意图，令人不禁联想其合理性。这个是简单的逻辑问题。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分析，习近平这次的山西阳泉之行似乎应了些刀人的一个预言。2021年河南洛阳来了一个奇怪的些刀人，说他的刀只是些不卖，些刀的时候会给对方一个字条，说字条上面的事应验之后再来拿刀钱。这个字条上写着不肖之徒，胜负吾临，白猴出世，黑鼠起祸，而基数语警罪阳泉，问今天下，其言有讼。李大宇引述海外人民报的解读，不肖之徒，胜负吾临，指的是位于福建泉州市安溪县，以吾临传统村落出名，可以代指福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肖之徒在福建开始走好运，白猴出世，黑鼠起祸，指的是生肖猴对应的庚申年，与1980年和2040年相关。 呢度嘅出世应理解为出世，仕途嘅事。习近平正是在1980年随着他老豆习仲勋的平反开始进入官场。李大宇认为这里的黑鼠起祸应该对应的是大瘟疫。习近平也是从这个时候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权力逐渐走下坡路。虞姬数语警罪让传中的数语指习近平，虞姬指的是接近北京的地方，而让传被解读为山西阳泉的谐音，整句的意思暗示习近平可能会在北京附近的阳泉遭遇不祥。云今天下，其言有宋，可参考宋朝的情形。宋朝的首都开封被称为东京，还有洛阳的西京、商丘的南京，以及河北大名的北京大名府。这个或者是暗示习近平之后，中共政权可能面临分裂。虞姬数语警罪让传，这里的罪字之前有人认为是罪姬，亦有人认为是政治生涯的陨落，但观察现在中共的局势，后者比较接近现在的意境。实际上网络已经开始流传中共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的草案截图以及成员名单。唐靖远表示文件的真实性虽然很低，但它是对应着某个机构的存在，来自习近平之外的一只手在背后操作，要给习近平戴上紧箍咒。博主老登近日亦透露，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成员名单总共有12个人，包括胡锦涛、屈家宝、李瑞怀、曾庆红、汪洋、张又侠、胡春华、习近平、李强、丁薛祥、赵乐际和陈吉宁。召集人是胡锦涛，副召集人是习近平，办公室主任是马兴瑞。老登指出，这个架构揭示了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元老重返决策核心层，习近平面临权力制衡，而中国可能将进入到现任领导和元老共治的新阶段。虽然为重新回到改革开放路线带来希望，但亦隐藏内斗冲突激化的风险，因此未来政局走向需密切关注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7号写信给14个国家，宣布最新对等关税税率，大多数是亚洲国家，但不包括台湾。其中日本和南韩都面临 25% 的关税。信件内容大同小异，都特别提到和针对关键产品的关税是分开计算的。白宫亦透露，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宽限期从7月9号推迟到8月1号，代表各个国家还有最后3个礼拜谈判期。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就各位所见到的，这些是总统亲笔签署的很靓的信封，这一封是写给南韩总统的。川普对等关税陆续揭牌，7号一口气售出了寄给14个国家的关税信，大多数是亚洲国家，但不包括台湾。川普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日寄出的关税信差不多是最终提案，我们就快和印度达成协议，其他国家我们见了面但听不成，就直接寄信给他们。收到通知信是不是还有回旋余地？川普又没有将话讲绝晒，除了日韩，亦宣布对马来西亚、哈萨克和特尼西亚货征 25% 的关税，南非面临 30%， 老挝和缅甸最高将被征 40%， 印尼和泰国都维持不变，分别是 32% 和 36%。 至于柬埔寨则大斩13%。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我会说8月1号算是确定的了， 但亦唔系百分之百确定。如果佢哋打电话嚟想用其他方式倾，咁我哋亦都会抱住开放嘅态度。白宫透露，川普将签行政命令，将贸易谈判期从7月9日推迟到8月1日，亦就系关税实际生效日，施压各个国家把握最后3个礼拜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未来48小时会宣布多项贸易公告。我的信箱已经被塞满了，这几日有很多新的议案和提议。至于欧盟，和台湾一样，都没有收到关税信，代表还在做最后努力，传出考虑接受美国方针对飞机零件、部分医疗器材和烈酒的10%关税，力拼尽快达成贸易协议。外界开始质疑，台湾不在首轮关税名单上是不是不妙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我国政府目前还未收到这项信件，而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率领的团队现在正与美国就关税议题与美方持续协商。我方知情人士8日亦表示，根据美方讲法，川普这一批公布的名单是属于谈判没有进展、谈判不成功或者是不需要继续倾下去的国家，因此给予比较高的对等关税税率，多数都回到4月3日的较高数字。知情人士还说，台湾谈判团队现在正在持续与美方谈判当中，并且持续推进各项的磋商。美方亦都曾多次表达，美国与台湾的谈判有正面发展，我方政府会全力维护国家和产业利益，维护国民健康及粮食安全，与美方持续磋商，争取合理的关税。时事评论员赵晓伟认为，台湾的税率暂缓是好兆头。他分析，台湾暂未列入川普的税率名单，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可能将被视作安全产业特别通道，促进双边合作。其次，川普清楚蓝白在这配合中共，影响赖清德政府，所以不被台湾列入，避免疑美论发酵。川普或者在大罢免后再公布税率。另外，若果说台湾愿意加入印太贸易联盟，可能享受关税优惠，川普不急于公开税率，留有弹性，以促使赖清德政府展现诚意。另一方面，赖清德政府和川普政府之间的沟通通畅，互信基础已经建立，这个是前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萧美琴所打落的基础。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地缘政治、军事和高科技合作的坚实伙伴。川普清楚，哪个敢喐台湾就是喐美国，亲共势力一定会操作外国势力不干涉内政的论调，不用被影响。台湾本来就是亲美国家，而且全世界的亲美国家经济都很好的，社会亦都自由开放而且文明。至于所谓一带一路这个瘟神，哪个碰到哪个倒霉，就不再啰嗦了。7日，就在川普威胁要对金砖国家征收10%的关税之后，为其贸易议程注入了新的不明朗因素。国际商业市场的铜和其他工业金属价格因此扩大跌幅，就是川普威胁之后，资本市场吓窒了。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任何和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结盟的国家将被征收额外10%的关税，这个政策绝无例外。这次川普威胁之后，第一个跳出来回应的是中共，因为中共现在是金砖国家的带头大哥。川普这个威胁是每家征收10%的关税，那中共当然就不愿意再遭受关税的升级。7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川普这个威胁，他们进行了解释或者表白。根据法新社提问，金砖国家峰会亦将在7日闭幕，但川普批评金砖国家推行反美政策， 并威胁对其成员国家征 10% 的新关税的讲法。白话就是说无风不起浪，你们是不是不声不声打正云正在拉拢其他国家搞什么反美政策先？有没有啊？如实招来，川普这个惩罚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毛宁表示，金转机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宣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不搞阵营对抗，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认为毛宁等于没有正面回应，人家问你是不是拉拢其他国家想搞一些所谓的反美政策，感觉上是否认。中共真的在这一次的金砖峰会上没有游说一些国家反美吗？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六号在金砖国家会议上表示，当前国际规则和秩序遭受严重冲击，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应当坚持独立自主，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有观点认为，李强的话代表习近平还是鼓动要搞事，但是李强没有具体的讲明怎么做。中共的外宣媒体的报道，这个就体现了中共不打自招，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川普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即是中共自己承认了确实是原计划在搞一个反美的政策的。香港另一报道，金砖峰会开幕，去美元议题暂时搁置。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金砖国家政策中心主任 Matthew Fernandez 向法新社表示，我们预计峰会将以谨慎的语气进行，最终宣言中很难提及美国的名字。报道承认，金砖国家之前在贸易中寻找美元代替品的计划或会被暂时搁置，因为川普威胁那些削弱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国家将被征收 100% 的关税，同时昨日又威胁参与讨论取代美元的这些国家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所以去美元的议题从这一次金砖峰会当中移出。川普7号发出威胁后，金砖国家官员集体保持低调，他们不愿意接受川普提出的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和金砖国家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世界观，绝不会针对第三国。印度没有立即向川普做出官方回应。巴西总统卢拉在里约热内卢金砖国家峰会结束时，当记者问及川普的关税威胁时，态度强硬表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不需要皇帝，世界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令我们的贸易关系不必通过美元。跟着他又放软地补充话，显然我们必须负责任地谨慎行事，我们的央行必须和其他国家的央行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直到最终得到巩固。而巴西总统的外交顾问塞尔索·阿莫林在回应当中避免了事态的升级，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威胁只是表明我们需要一个似金砖国家这样的组织，他有能力做出反应，开会并且得出结论。他指出金砖国家没有对美国发出任何威胁。时评人 LT 表示，金砖国家在巴西的会议原本充满信心，准备共同应对川普的关税贸易战，甚至打算反制美国。不过当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威胁贴文之后，气氛即刻转变，各个国家开始回避反美大业的讨论，连中共亦都不愿意承担这个名声，原本雄心勃勃的议题被迫取消，很多国家快速撇清和中共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